美欧日合围，北京腹背就敌，中共公安系统变天，黄小红被打入冷宫。针对台海南海，美菲军演背后暗藏开战剧本。以色列防长高叫哈梅内斯再威胁就开战。铁窗内的光，卢思维同李国培获中国人权律师奖。观众朋友大家好。7月10号，英国同法国签署新一轮国防合作协议，再次明确将协调使用核武，共同应付任何威胁欧洲安全的敌对行为。作为欧洲仅存的两大核国家，这一宣誓被海外媒体形容为冷战后的核同盟升级，不单止加大了北约核心、佐核核心，亦展示了伦敦和巴黎建立欧洲安全自主的决心。协议内容还包括联合研发新一代远程导弹、高能微波武器和人工智能战术系统，并组建能动用太空和网络力量的英法联合军团，针对未来高强度冲突。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盟领袖齐聚罗马，举行乌克兰重建会议。欧盟宣布将筹措超过100亿欧元成立乌克兰复兴基金，并号召全球企业加入重建计划。德国、意大利、波兰等领导人亦公开表态，乌克兰已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不单只要帮助打赢战争，更要帮他重生。就在欧洲整军经武的同时，北京就试图以和平姿态争夺亚洲话语权。中共外长王毅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议上，宣布中国愿率先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亦就是1995年签署、1997年生效的曼谷条约附件。这项举动被外界解读为中共借东南亚核议题释放无害信号，拉拢周边国家在美中竞争中谋求主动。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出席本次东盟峰会，并未给北京喘息空间。他在会议中多次点名中共，痛批其在南海非法宣示主权和军事骚扰行为破坏区域稳定。他强调，美国将是未来50年亚洲故事的关键伙伴，并在会后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长达50分钟闭门会议。这场罕见的美俄外交对话被视为川普政府在俄乌战争上的新一轮试探。卢比奥表示，双方交换了有关乌克兰和平的新构想，即使目前还不是立即停战的方案，但川普已对普京近期升级空袭表达严重不满，并批准恢复部分对乌克兰防御性武器支援。而在会场另一边，日本外相岩屋毅和王毅展开一场45分钟的硬对硬会谈。日方罕见一次性提出5项施压议题，包括中共限制稀土出口、在钓鱼岛周边的军事挑衅、台海和平、南海局势恶化，以及被驱日本公民问题。尤其针对稀土问题，日本外务省表态严重关注，并直指中方利用出口许可拖延，已严重影响日本关键产业链。面对这一轮多国围堵，中共外交部则试图维持面子，声称中日仍需彼此信任，但未对日方的任何实质要求做出承诺。王毅反而在会中提及抗日战争历史，被日本媒体批评为冷战式回应。美国佐治城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安东尼赵指出，北京试图在核议题上装扮和平角色，但在南海、台海和贸易领域就寸步不让。这一种双面战略容易激起地区警惕。他认为英法核协调、美乌联线和东盟 对中态度，显示全球正逐步建立对中警戒圈。有网友表示，英法这一轮合作才是真正欧洲安全牌。王毅签乜嘢无核条约，南海仲系日日骚扰。卢比奥呢次表现比布林肯有冲击力，直接对王毅点火。当西方核武结盟，欧盟挺乌升级，东盟站队重构，中共在和平包装下的地缘攻势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多方打压。王毅在东盟签条约固然博得掌声，但背后战略趋势是不是真的如北京所愿，还要看下接下来谁能掌握真正的博弈节奏。我们将持续追踪报道。近日中共公安系统传出重大人物变动，一场针对公安部长黄小雄黄家军的清洗行动正在度展开。黄亲信连遭罢免职务，同黄小雄无派系渊源的新人空降核心岗位，公安系统已陷入权力断裂、忠诚失控的危局。7月9号，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罕见发表人事通报，宣布免去公安部副部长陈思源和孙茂利职务，任命广西官员杨维林为新任副部长。这个一睇似普通的任命背后，就牵动着中共政坛极为敏感的神经线。资料显示，陈思源曾是黄小雄在北京公安系统时的嫡系，孙茂利则是他在公安部内稳固势力的重要骨干。这两个人突然被同时撤换，被认为是对黄小雄布局的一次精准打击。而接替者杨维林不单止是与黄无关系，其从广西调任的背景亦显示中央有意从黄体系外部空降人马，控制公安系统命脉。这个不是个别案例，今年5月黄小雄另一位亲信公安部办公厅主任胡斌森亦被调离中央，改任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厅长。这个意味黄在公安部的核心梯队正在被系统性移除。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几个月内全国多地公安厅长密集被调换。据分析，其中至少3位是黄小雄掌控公安部后连续3任办公厅主任，现在被空降到地方任职，远离北京权力中心。评论人士认为，这个是习阵营对黄家军势力进行化整为零的操作，以打破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私下忠诚链。时事评论员李林一指出，这一系列人事异常变动不单只是权力重组这么简单，而是透露出高层的深度不信任。李林一分析，地方公安权力过大又掌控枪杆子，是中共最危险的维稳力量。中央此举是担心公安系统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尤其是在经济下滑、政局紧张的同时。李林一进一步指出，现在公安系统内部早已不是一成不变，从中南海到地方警局，权斗、分赃、内讧几乎公开化。很多公安干部表面忠诚，暗中早已另谋后路，尤其是那些被调往地方的前中枢成员，身处边缘地区，一旦北京局势变动，未必听命于中央。更复杂的是，黄小雄虽然被视为习阵营中的关键执行者，但其近年积极扩张个人势力，建立所谓黄家军，甚至一度被外界认为和习家军分庭抗礼，这一种非嫡系建派行为早已引起习核心不安和防范。现时对黄系的集体架空正是一种警告，谁敢坐大谁就先被打。公安系统是中共掌控社会的武装臂膀，一旦这个系统内部出现裂痕，不单止影响维稳效力，更可能在政局失控时成为不明朗的火药库。 而黄小鸿的黄家军被逐步解体，正意未住，在中国的权力棋盘上，又一个可能掀起波澜的角落开始崩动。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信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7月10号，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陆军正在菲律宾吕宋岛积极扩展军事部署，进行新型无人机和导弹发射器的试验，以增强对该岛的防卫能力。这项举动正值马尼拉担心台海冲突可能造成影响，至距离台湾仅155英里的北吕宋岛地区，美军此行目的是应付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压力。在5月份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及侦察兵团在卡拉延岛进行模拟空袭演习训练，并在卡拉延谷地执行反六实弹射击，展示美菲军事合作的高水平。另外，美军部署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提风中程导弹发射系统，涵盖中国东南沿海及南海，引发中共强烈反弹。中共外交部就事件表达严重关注，并进行洲际导导弹试射，显示对美军举动的不安。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强调，中共在南海的扩张行为源于其长期战略野心，与美国政策无关。他表示，菲律宾正在加速海军基地扩建，并计划从日本引进阿姆威级护卫舰艇，以加大海军力量。美菲透过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加深合作，美国资助多处军事基地升级，特别是在北吕宋地区的空军和陆军设施。美军在菲律宾的举动不单止提升区域阻吓力，亦促进和盟友的联合作战能力，但中共持续在西菲律宾海部署大量军舰和民兵船，显示紧张局势未缓和。美菲联盟强调此为团结展示，目的是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抵制单边改变现状的行为。面对中共威胁，美军铁拳南下，菲律宾火力升级，台海如果起战火，这里恐怕成为第一前线。观众朋友，如果台海一旦爆发冲突，你认为菲律宾会不会躲得开呢？ A 会， B 不确定。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发表你的观点呢。7月1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受到伊朗的威胁，以色列将再次对这个国家实施打击。礼拜四，卡茨在以色列空军飞行员课程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这场毕业典礼是对伊朗最高领导人阿里哈梅内斯及伊朗统治集团发出的一个直接信息，那个就是以色列的墙壁将会伸向你们，在德克兰、大不里士、伊斯法罕以及任何一个你们试图威胁和伤害以色列的地方。他还说，你们没有地方可以藏身，如果我们必须再度出击，我们将以更大的力量返回。以色列上个月对伊朗发动了空袭，目的是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当时伊朗的浓缩铀已接近武器级，而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基本上已经破裂。以色列于安全考虑对伊朗核设施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美国出动 B-2 轰炸机投下钻地弹，炸毁了伊朗的核设施。几日后，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这场为期12日的战争结束。以色列和伊朗的目的是在美国斡船下停火， 停火行动暂时缓和了大家对中东地区会爆发更大范围冲突的担心，但自川普6月23号宣布双方停火以来，伊朗的态度已逐渐强硬，而且到目前为止尚不清楚伊朗储备的409公斤902磅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下落，如果这些铀进一步浓缩到 90% 的风度，那将足以制造10枚核弹。卡茨10号的讲话是自双方停火以来以色列发出最直接警告之一。同样在礼拜四的毕业典礼上，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亚勒扎米尔亦表示，最近和伊朗的交战是一个时机，那一时机我们向自己和全世界证明了，当以色列人民受到威胁时，我们知道怎样团结，怎样行动，怎样精确有力负责任地进行打击。以色列空军总司令托默巴尔亦在讲话中表示，我们克服了1800公里的挑战，将伊朗从一个第三圈国家变成为第一圈国家，这个战役还未结束，我们已经做好根据需要采取行动准备。以色列已将伊朗拉入第一圈战区，而核油的去向仍成谜。如果战争重启，中东会成为下一个全球火药库吗？一旦开战，美国还会不会出手呢？欢迎观众朋友在评论区讲出你的看法呢。在监狱中坚守良知的卢思维律师和在强权阴影下执业的李国培律师，于2025年荣获第九届中国人权律师奖。这个奖项不单只是对两位律师个人勇气的礼赞，更是对整个709人权律师社群十年抗争精神的铭刻。这项荣誉于7月9号中国人权律师节当日在东京大学隆重颁发，主办单位来自全球多个人权组织，明确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卢思维律师，并保障他和家人团聚的权利。现年50岁的卢思维因代理香港十二人案及成都悼念六四案等敏感案件，被中共当局视为眼中钉。他坚持挑战酷刑，揭露非法禁锢，无惧官方威胁，始终将法律良知置于个人安危之上。2023年，他在老挝试图和家人团聚时遭被捕，并被控非法越境，现时仍在狱中，预计将于2025年8月刑满。不过出狱并不意味着安全，他仍然面对着中共当局的打压。李国培律师同样面对无尽打压，但是就从未退缩。自2014年起，他多次为遭酷刑对待的律师、信仰受迫害者、女性维权者发声。709事件爆发时，他不单止挺身做同行，还在之后几年持续代理诸如白纸运动、纪录片导演陈品霖、人权律师谢阳等案例，揭露监禁和庭审过程中的严重侵权问题。他领导的毕业律师事务所现时亦遭遇年检拖延、行政骚扰，但他依然坚持公开发声。他代表的是一整个在压力中依旧发光的女性律师社群。这个奖项由对华援助协会改变中国、人道中国、中国人权、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日本亚洲律师网络等组织联合主办。颁奖单位强调，两位律师用行动守护了中国法治的底线，是高墙之内最亮的火种。这一奖项创立于2015年，为纪念那一场改变中国法律界命运的709案件。当时中共在全国23省展开大拘捕，超过300名律师和维权人士被捕、传唤、强迫失踪，到现在仍有多人下落不明。之前的获奖者包括高志成、 黄全璋、许志永、谢阳、周幸彤、张展等，他们皆为人权、法治、言论自由作出不可代替的牺牲。2025年中国人权律师节走到第十年，而他们的故事仍在继续。这个不是关于法律的胜利，而是人性的坚守。在高压和黑暗之中，卢思慧和李国培是无声中国中最响亮的回音。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九点钟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